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
不要像天色常晴朗，有时雨暴风巨浪，虽然前路崎岖不平，有我主与我同行。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居在我心房。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今救主永活在我心。再也没有孤单悲伤，主用神手扶持我。纵然黑云，
各位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大家好，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今天是耶稣升天节，让我们和全世界的天主教教友一起庆祝这光荣喜悦的节日。耶稣在复活后的存在方式显然跟他生前是不同的，他不再受人性上时间空间的限制，而能展现天主性。他的身体不再需要吃喝，不需要休息，更不再受到疾病死亡的打击。他进入光荣的生命，摆脱了世俗生活上的一切限制，他也预先显示我们以后死而复活时，也要和他一样有光荣和神性化的身体。耶稣复活后，还用40天的时间和他的门徒亲密的在一起，向他们进一步的讲解天国的道理和他救世救人的计划。他的目的是增强门徒们的信心，好使他们负起到天下万国传福音并且招收更多门徒的使命。耶稣把羊群，也就是教会，托付给伯多禄，并许给他们要派遣圣神当作门徒的领导跟护卫者，使他们装备好信德、望德和爱德，然后耶稣才荣耀地上升到天国。现在让我们虔诚地参与今天的感恩圣祭。全能的天主，求你使我们满怀感激之情，陶醉在你神圣的欢乐中，因为你圣子耶稣的升天实在是我们将来升天的先声。我们既与耶稣同属于一个奥体，首领怎么样光荣升天，同样也唤醒我们肢体怎样升天的希望。以上所求 是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耶稣复活升天的时候，许诺将派遣圣神，使他们充满圣神的德能，并且把向世宣传福音的使命交给了门徒们。所以我们已经接受了在圣神内的洗礼，已经充满了圣神的能力，就应该要为主耶稣做见证，像那些勇敢传教的神父、修士、修女们一样。当然，我们在家庭生活中做到与人为善、和谐相处，也是为复活升天的耶稣做见证。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宗徒大事录》。亲爱的德奥斐罗，我在第一部书中叙述耶稣所行所教的一切，从开始直到他借圣神嘱咐所选的宗徒之后，被接上升的那一天为止。他受难以后，用许多凭据向他们显示自己还活着，40天之久显现给他们，并且对他们讲论天主国的事。耶稣和宗徒一同吃饭时，吩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而要等候父的恩许。他说，那就是以前你们听我所说过的，若翰是用水施行洗礼，但是几天以后，你们要在圣神内受洗。聚集在那里的人问耶稣说，主啊，你要在这时复兴以色列国吗？他回答说，父凭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间和日期，你们不必知道。但是，当圣神降临在你们身上时，你们要充满圣神的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和撒玛利亚全境，到天涯海角为我做见证。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在他们注视中被接上升，有一朵云彩遮住了他，他们就看不见他了。他们向天注视着他上升的时候，忽然有两位穿白衣的人站在他们面前，对他们说，加里勒亚人呐，你们为什么站在这里望着天空呢？这位离开你们被接到天上去的耶稣，你们看见他怎样升了天，也要怎样从天降来。
在今天的第二篇读经中，首先提到天主召教我们成为基督徒，也必会赐给我们属神的智慧，好能光照我们的心，使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光荣复活升天，而对日后末日时的复活充满希望。 现在让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保禄中途至厄弗所人书。弟兄们，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天主，就是那光荣的父，把智慧和启示的神恩赐予你们，使你们认识他，并求他光照你们的心，使你们认清他的宠照有什么希望。他赐给圣徒的赐业又怎样充满了光荣？他为我们虔信的人所施展的能力是多么无限的伟大！他曾将这非常的能力施展在基督身上，使他从死人中复活，使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远超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异能的、统治的，以及现世和来世可能称呼的名衔之上。他又将万有归服在基督的脚下，使基督在教会内做至高的元首。这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是那位在一切内充满一切者的圆满。
使万民成为门徒，教训他们遵守耶稣所吩咐的一切，这是耶稣对他的教会、对他的门徒的最后命令。也就是说，这是耶稣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遗嘱。宣扬福音是基督徒的使命。一个没有福音传使命的基督徒，可以说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现在，我们专心的来聆听这篇福音。
恭读圣马窦福音的结束词。那时候，11位门徒往加里勒雅去，到了耶稣给他们所指定的山上，他们看见耶稣，就朝拜了他。但是，仍有些人心中怀疑，耶稣便上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一切权柄都交给了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受洗，教训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我要天天跟你们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陈弟兄的圣言分享。
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复活节第七主日，也是耶稣升天节。我们来分享今天的福音吧。李文斯顿是一位传教士，他也是一个探险家。他在非洲探险的时候啊，他身边有300个挑夫一直跟随着他。后来因为遇到许多意外想不到的事情，经费就不够了，他必须回美国去筹钱。他临行的时候就交给酋长一些值钱的东西，请他照顾这300个挑夫，并且对挑夫说：我会尽快回来。那么挑夫们在那等了一年，都没有得到他任何的回来的消息，所以当地人呢就笑他们说：你们受骗了，他不会回来。但是挑夫们怎么说？他说：我们相信他一定会回来，他待我们有如一位好父亲。后来挑夫中间有的人生病就死了，当地的人又在取笑他们，但是呢，他们仍然坚信李文斯顿一定会回来。终于有一天，他们听到远远传来了一个轮船的汽笛声，他们急忙的跑到河边去看。当船靠近的时候，他们看见李文斯顿就站在甲板上面，于是他们的高声的叫：父亲，父亲，我们的父亲回来了。甚至呢，有跳进河里面游过去，爬到船上拥抱他。好，我们听了这一段的故事以后，我们看中途大事录记载耶稣升天的结语是什么。他说：你们看他怎么样升了天，也要怎么样的降下来，告诉我们耶稣还会要再来。中途大事录记载耶稣升天的事实呢，有明确的叙述。耶稣受难以后的40天时间呢，和许多有凭据的向门徒们显示自己还活着，而且对他们讲天国的故事，并且叮嘱中途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和撒玛利亚全景，甚至到天涯海角为我做见证。耶稣说的这些话呢，就在他们注视中间被接上身，有一朵云彩遮住了他，他们看不见他。在这段叙述里面，我们很明白的记载着耶稣升天在大家都看见的情况下进行，不像他的复活是事后显示跟证明。耶稣慢慢的离地上升，是为了门徒们让他们看到，好坚固他们的信心。耶稣升天是大家亲眼看到的，是依恋的送别，是喜乐的送别，是盼望的送别。因为当他们向天注视耶稣上升的时候，忽然有两位穿白色衣服的人站在他们的面前，对他们说：撒加利亚的人，你们为什么站在这里望着天空呢？这位离开你们升上天去的耶稣，你们看他怎么样的上了天，也要怎么样的从天降下。这是天使现身的话，因为耶稣升天的一幕，这是不可思议的现象，门徒们就看呆了，必须劳动天使来唤醒他们，嘱咐他们回城去等待圣神的降临，他们呢才伴同着圣母回到城里去。天使预言耶稣要再来，那就一定要再来，也就是在世界的末日，耶稣将再度的从天降下，公开的审判世人是不是接受了他的救恩，有没有去运用他救恩去彰显他爱人救人的情怀，有没有去为他召唤羊群。那就要让我们看看今天的福音，这里显然没有记载耶稣升天的情境，却以耶稣一次显现所说的话来彰显他升天奥迹所含的意义，表示耶稣升天不是远离我们，反而跟我们呢更加亲密的在一起。现在我们看马窦福音的记载，那个时候啊，十一位门徒就往加勒利亚，到耶稣给他们所指定的山上去，他们看见了耶稣就朝拜他。耶稣对他说：天上地下一切权柄都交给了我，所以你们要去为万民成为门徒，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受洗，教训他们遵守我吩咐你们的一切。看，我要和你们在天上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为使万民成为教徒，教训他们遵守耶稣所吩咐的一切，这就是耶稣对他的教会，对他的门徒发出最后的命令。换一句话说，也就是耶稣给我们每一个人的遗嘱。这里面的含义是说明耶稣在人世间完成了天父所交给他赎罪的这个救赎工程，他完成了，所以他升了天，回到了天家天父那，并且呢去为我们预备居住的地方，也就是为我们去开启天国的大门。但是人类的生命是延续的，是一代一代的繁衍下去，那么救赎的工程呢，不能够由耶稣升天而终止，必须一直的去延续下去。所以耶稣在升天之前就把这一份救赎的工作交给他的门徒和他所成立的教会。其实做一个基督徒啊，传教是我们召唤和信仰的一部分。一个不传教的基督徒不能称为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其实当我们真正体验到一件好事情的时候，我们不可能不传出去，因为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这虽然是一句很流行的广告词，但是呢，却是切中人性中间真的情感。所以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这是一个流行很广的一个说辞。试想一想看，如果有一个学生呢，他参加校外比赛得到很好的成绩的时候，他会不会急着向朋友报告这个好消息呢？会，比如当一个人找到一份薪水很高又有意义的工作的时候，他一定呢也会用最快的方法告诉他的家人跟他的朋友。就比如我们嘛， 遇到一家又好吃又便宜的店的时候呢，我们自然会介绍给朋友。这就是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那么信仰也是一样啊，我们享有主内的平安喜乐，也应该呢跟朋友来分享这份恩宠。所以一个教友啊，传播福音是很自然的事情，而且也是很急迫的一件事情。香港徐锦瑶神父曾经引用庄子的一个故事来说明这个道理。他的这故事叫做顾彻之福，说有一条鱼啊掉在干枯的车辙里面，这条鱼好口渴，就向路人要求给他一点水。但这个人说，你等一等的吧，等我到南方去找到吴王，请他饮用西江的水给你好好的解渴。这条鱼呢就很愤慨的说，我现在只要一点点的水，一斗半升的水就可以活命了，等到你到南方去取水的时候，我早已干渴死了，成了一条鱼干了。那时候啊，你还不如到那个南货店里面去找我的尸体吧。用这个故事来劝我们要勇敢的去传教，不要拖延等待。在他的经验里面呢，说教友有很多朋友在信仰有问题的时候呢，他会想办法去解决生活的问题、精神上的问题，对天主教有什么特点等等啊。但是呢，这个是去请教教友。但有一些教友因为缺乏这种经验呢，对信仰认识不深，只好说啊，等我有空的时候，我带你去见神父。他说，等你有空的时候，你的朋友已经失去了探求信仰的热忱了。其实啊，你的朋友啊，想你回答他的问题、因为你是他的朋友，他信任你。同时呢，他现在问你，正是他口渴的时候。等到明天或者隔一个星期，你再带他去见神父的时候，他已经不再口渴了，或者呢，已经渴死了。所以，做个基督徒呢，如果我们真的要去传福音的话，就要掌握时机，抱着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的那种心情去表达。除此之外呢，耶稣又说，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直到今生的终结。这句话明白告诉我们，走向天国的路不会孤独的，因为耶稣一直在陪伴着我们，有圣神在我们心中做净化跟圣化的工作，帮助我们走下去。因为耶稣的升天给我们解开了心中对生命结局的迷惑。耶稣复活以后，如果没有升天，人类未来的去向仍然是一个谜团。复活在世的耶稣不能解释永生的奥秘，所以耶稣基督经常提到天堂就是永生，永生就是超越时间那种的生命。相传彭祖的最长寿了，在我们中国讲彭祖是长寿的，他活到800岁。但是在历史上呢，他不是一个鼓舞人心的一个人物。为什么？因为800岁还是要死啊。所以耶稣升天的启示呢，不是在乎人在世上能够活多久，而是在世上的人要怎么样活才能够接受耶稣由天上再下来的审判，才能得到那个永生。那么人在世上要怎么样的活呢？按照耶稣提供的方针，必须减少世俗的欲望，要净化自己的心地，从有分别的心进入没有分别的心，把狭小的爱扩大，去爱更多的人，消除人我的区别的界限，从记仇报复进入宽恕跟爱人如己。有这样的心地才能够达到天国的境界。所以耶稣说，天国就在你们心里，心里纯正充满了爱，那么圣神就有居住的地方，圣神就帮我们培养信德爱德，那才是跟耶稣同在进入永生的一个道路。那么一般人为什么没办法做到呢？因为他心不洁净，心被魔鬼所盘踞。比如我们看到异性就起了一念，就是心里面有色鬼。我们不肯懂得施舍， 但是就是心里面有吝啬鬼。我们喜欢喝酒，就有酒鬼；看到什么都想要，那就有贪心鬼；不想工作，就是懒惰鬼；败坏家产，是被人讨债鬼；残害身体，有病鬼；欺恶良善，有恶鬼；动刀杀人，我们变成杀人魔。如果心里面呢被这些鬼所居住了，请问福音的真理怎么能够进来呢？那么福音真理不能进来，那我们就别想进天国了，也不想可以得到永生了。魔鬼最喜欢黑暗，那么只有引进上主的光，让光照进我们的心，我们心地光明，魔鬼就驱走了，圣神就进来了，他就主导我们能够去行善去恶，过信仰的生活。耶稣啊，要我们做世上的光，就是要我们先关照自己，点燃自己的心灯，让自己的行为光明磊落，那我们才能够去照亮别人呢。这就是耶稣再来我们应该做的准备。现在我们由圣保禄中途的一段话来证实耶稣升天是掌握了天地大君王的地位，那是天主曾使非常的能力施展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使他从死人中复活，使他在天上坐自己的右边，远远的超过一切执政掌权的、异能的、统治的，以及现世和来世可以称呼的名衔之上。他又将万有归附在基督的脚下，使基督在教内做最高的元首。这些记录升天的福音，由此呢他掌管了宇宙跟人类的历史。那么耶稣要怎么样呢在救恩的历史里面执行他的完全呢？今天的读经我们归纳有两种方式，一个是派遣圣神末以显化在地上人的心中实施救恩，另一种呢撒发中途到普世去宣讲福音。所以我们要用接纳跟宣扬的心来纪念耶稣升天的日子，就是接纳圣神宣传福音。今天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纪念耶稣被接升天，坐在天主圣父的右边，他以永恒无限的真善美来鼓励我们继续向圣化自己、圣化他人的目标前进，这样我们的生命更加充实、更加丰富、更加的有意义。同时今天也是国际传播节，所以我们祈求天主让那些制作传播节目的人、写文章的人都能以社会大众的平安幸福为原则，认真努力地发表光明、健康、正派的作品，好把天国的喜讯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传扬给我们的同胞。主内兄弟姐妹们，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降福我们的家庭跟事业。
像天色常晴朗，有时雨暴风巨浪，虽然前路崎岖不平，有我主与我同行。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居在我心房。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永活在我心。再也没有孤单悲伤，主用神手扶持我，纵然被云遮盖前路，我只有欢乐。